好，我们继续上课啊。那这个唯心缘起啊，或者是说如来藏系呢，刚刚虽然有看了很多，实际上导师在如来藏直研究那边哈，他有一些比较浅白的话哈，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他是这样说，他说什么叫做唯心缘起哈，就是一般我们都会讲说，唯识学就是外在的这个东西，比如说这本书，我们上次有举过一个譬喻嘛，对不对？阿含经的角度，唯识学的角度，对不对？来看这本书。那如来藏的思想呢，它跟唯识系也是很像。假如说我们都认为，我们都有一个概念，都认为说，我认识这本书，或者外在的这一个分别啊，虚妄分别的这一种物质呢，它都是唯心所现的话，那我们当然也就会告诉自己说，这个也是虚妄的了，外在就是虚妄，因为它是唯心所现。不过物质方面呢，我们通常要到它生住异灭，我们才会这样感觉，对不对？但是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修行，或者是我们的心的一些情绪啊，常常我们如果是遇到一些很不可，就是很意外的一种状况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你心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你心能够控制，就是他现在的情绪是好啊，是不好哈，都是你心在主导。所以我们的心假如能够在这些生活里面啊，你看我们为什么诵经诵到说，哎，一切唯心造啊，万法唯心造哈，那感觉好像蛮真实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哈，有力还是无力哈，我们的心其实是可以改变我们的身体的哦。有时比如说我们很累哈，但是其实我们来上课，还是说我们来听到，还是听到别人的一句话，某一句话，然后你突然就会变成精神很好。那我们有时就会反省，有时是我们的心能够主导很多东西，包括外在的一切，还有包括自己的情绪等等。所以你看那个日本的研究，不是说我们的心念可以控制那个水变成它结冰的时候变成有一点像水晶嘛，你的善心能够影响到那个水的结晶呢，变成类似水晶啊，那种颜色。那假如你的心是恶的话呢，也会影响那个水凝固的那种形状。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一种世间原理啊，我们很凡夫人很容易就感觉，其实外在的很多东西呢，我们的心是可以主导它。那心可以主导它，所以呢，所以有一些人就说，你要快乐要不快乐都是在于你自己的决定，在于你自己的心啊。那所以我们的心假如能够管理得很好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先让什么呢，先让这一种烦恼习气先对治，有没有？那我们就会不会被这一种虚妄的这一种情感啊、感受啊等等所迷惑啊。因为它都是短暂，都是虚妄嘛，那这种境你能够知道它是心所现出来的话，或者是自己的心所能够主导，那继而呢，你这个境能够遣除的这种虚妄性，那继而你才能够反观说，诶，我这个能观的心假如也不存在的话呢，那才能够达到无我。所以在念佛的这一种方法里面呢，他一开始也是叫我们观相念佛，对不对啊？观一尊阿弥陀佛或者观观音菩萨。当你到了一个时段的时候呢，那在一些净土的经典呢，也会跟我们说明，就是你修到这样子的程度呢，其实佛出现呢，你要告诉自己啊，就是说佛不是从外面来的，他是从你们心，我们的心里面现出来的，所以叫做唯心念佛啊。那因为你坐在那里，你没有去到佛的世界，佛也没有从佛的世界过来嘛，对不对？那一定是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那你能变现出来的话，就证明你能够要它远要它近是可以的。你要那个佛啊，要它靠近你一点，要它推远一点，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在禅观里面哈，你会发现哈，你我们一旦你实际在修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心力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要培养正念哈，要培养正念。以前我们在学培养正念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学生啊哈，在那一种大专生活营的时候呢，这个老师要让我们很具体的学习到怎么培养正念，所以他就要我们每一个人呢口袋放一粒鸡蛋，放一粒鸡蛋啊，我以前有讲过哈，放一粒鸡蛋，那你就要好好守护你这个一粒鸡蛋，那如果破了呢，你就要罚款，你要再买一粒啊。那其实这一种方法我觉得对小孩子呢，或者是对初学者呢是有用的，否则你看我们有一些修行人呢，你看哦，他虽然知道24小时都可以用功，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念头都能够提起正念，所以你看有很多修行者他都习惯手拿着念珠，对不对？所以这一些呢，这一些表象或者是一些道，这些工具呢，它其实是能够让我们提起正念的。那是一种提起正念的东西，其实当我们提起正念的时候，有时我们遇到的这一种情绪啊起伏的时候啊，当你正念在注意这个情绪，我刚刚为什么生气了，当你一注意念头一跑到这个生气的那个地方去观察的时候呢，很快哈，这个生气的情绪就会停止。那我们一定会反省到说，诶，你看刚刚我认为非常可以生气的事情，但是我正念一提起的时候呢，他那个嗔心哦会消失。所以你看很容易我们会发现哦，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心啊，是唯心所现的。它是心控制的，是我们的唯心所现，很多情绪是唯心所现，而不是真实的。所以当你念头非常保持清醒，而且有正念真实的时候啊，你看的越多，你会看的越多，这一种虚妄心啊，你会对自己的心力的培养，或者是你对这个心哦，你会越觉得说万法唯心，不是假的哦。所以你看那些人要控制世界哈，或者是他要控制一个国家，他的心只要一动了这样子的念头，他想占有或者是想控制的话，那他当了一个国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领袖，他就会发动很多那一种武力啦，还是什么，就是要控制一个国家。根本他自己都没有出去作战嘛，但是他为什么能够控制国家？就是心力，他就是用他的心呢去掌控一切，而且去分配去支配一切。那假如我们说我们自己本身不晓得说我们的心是能够主导我们的身的话呢，往往我们的心力还没有培养起来的时候啊，大部分的人呢都会被这个身体啊的四大不调哈、所影响。所以佛法教我们修行，其实是要让我们培养我们的心力起来。心力只要你有办法培养起来哈，你的身体也会跟着改变的啦。好，所以你心力培养不起来的话，是没有办法能够做进一步的一种修持的啊。所以心力要提得起来呢，那所以我觉得说，像如来藏系这种万法唯心这种说法呢，它其实是在修行的道路上来说呢，其实它是非常真实的啊。你会觉得说真的，刚刚为什么会那么欢喜，或者是非常的悲伤，或者是什么，但是当你觉得那个是假的时候，是虚妄，是不实的时候，你那一种原本的情绪会完全不见了。所以导师不是在书本上，好像是中观经论还是哪里哈，他有举一个譬喻啊，他说以前有一个人，他有一个人哈、他是好像是他的朋友哈、他不晓得是以为他的就是他自己的一个生气哈、把他这个朋友打死，所以他的那个心里面一直就挂碍说，他打死了他这个朋友。后来当他离开那个地方之后，其实他这个朋友啊并没有被他打死，并没有被他打死啊，但是他的 打死他朋友的这一种懊悔呢，一直存在他的内心。当若干年后呢，他这个朋友啊，走到他面前来说：“哎，上次你打我，你没有打死我，哎，啊，这个人呢，他原本的那一种懊悔哈、哦，牵着他几十年的这种懊悔、难过的这种情绪呢，突然就不见了。”所以导师说，其实我们心里面的很多以为是真实不可改变的东西呢，其实大是虚妄不实的。所以在如来上来说、哦、他要让我们看清心的比较属于杂染跟清净的两种因。所以说如来藏是善不善因，假如我们在了解如来藏之后呢，其实他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既然是有佛的这一种如来德相佛性存在我们的身心，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可以成佛？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是妄想纷飞？那是因为我们的五蕴身心，还是说我们的十二缘起啊，并没有逆转，我们还一直是往前顺转。所以我们虽然是知道了，但是还是没有力量阻挡它。你没有力量阻挡它的话，十二缘起的流转它还是一直往前滚，还是一直往前。所以你终始是知道有佛性，假如你不用力，不使用力道呢，去把它这个流转还灭的话呢，它永远还是流转了。所以当我们发现有这一种如来藏它是不善因，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或业苦嘛，继续，但是有善它也是善的因的话呢，意思是说你只要我们只要呢在这个五蕴十二缘起当中，你只要能够截断或者是能够让它有还灭的话，那它不再顺转生死流而是逆转的话，它有一天就能够中断这个轮回，它就能够解脱，那你才能够显现原来的如来的德性啊。那这种如来的德性，每一个众生都有这样子佛的法身啊。那这个其实就是见缘起即见法性，就是那种法啊。每一个众生都平等的，你只要能够见到这种法性，就是佛啊。那假如我们在这一些如来藏当的思想当中看不到不善因，看不到善的因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呢不顺生死流啊，而逆生死流啊。所以我们了解过后呢，其实应该是如来藏思想也是有它非常深刻的意义的啊。嗯，好，我们继续来看300页哈、啊，第二，三系的方便不同，但同归一致啊，一致。第一，三系的根本意趣啊。第一个，性空为名系啊，就是中观，它是能于毕竟空中安立一切法。那这一种能够在一切空中安立一切法，就是毕竟空中不爱缘起，宛然有的这一种修法呢，它是犹如什么呢？单草树过大火而不被烧的大作列哈。原不是一般所能够做到的哈，一般根性，但是事实上这个也是其实是最究竟的方法哈，导师认为啊。那我们单草过火呢，很容易被那些草很容易就着火，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一种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在空，在这一种一切毕竟空当中，我们能够信受说，哎，既然是一切毕竟空，一切无我，一切无常，那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这样子做这一种福德智慧的修持呢？我们又不能想到说有一个我要去承受这个果报的，你不能这样想的哦。这个就是性空为名系的困难，就是用想是想不到的。它是在什么呢？相似真实而非真实的无自性空的因缘下呢，让这一种善恶因果相似相续的延续下去。 那只要你发过心，这一种初心戒后心哈、哦，就是心心相续的话呢，他总有一天因就是福慧圆满，他就会成佛哦。你不要问说到以后成佛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如今生所看到的你那样啊、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妄想了啊、哦。所以你看哦，我们在。最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同城道友哈、啊、就是很多烦恼哈、啊、那些信来跟我叙述很多，那我就有跟他说，我说其实我们出家差不多年限啊，我们两个哈、啊、那我就跟他说，以前我们在以前我自己啊刚出家不久的时候，我们都有想，哎呀，读书要读几年，那读了要赶快去修啊，不修呢永远都是像导师讲的永远啊，他说的好像呢他的形容是什么去了？导师讲得很好。导师说，就好像我们养了很多啊，对对对，养了很多牛羊，我们很会看护牛羊，但是呢，没有办法享用呢牛乳牛奶。不会去享用牛乳跟牛奶啊，他说就好像我们读佛学哈、啊，或者了解佛法的知识，了解很多。他说你就是很像呢，很会看护这一些道理，但是呢，你尝不到它的法味。就好像一个牧羊人一样，那些牛都不是你的哦。啊、哦，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哈、啊，导师说应该要。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实践、哦、那所以在刚学佛的时候呢，都会常常会在想啊，什么时候要赶快去禅修啊、哦、还是要去哪里啊、哦、后来自己出家久了、哦、才觉得最近因为圣严法师他有一个开示、哦、蛮好的，他有讲到说他早期有一个徒弟哈、哦，他没有讲名字啊，但是他有说到说这个徒弟非常会读书啊，非常会读书，但是呢他跟那个另外一个老和尚说，我这个徒弟很会读书，但是呢他说，但是呢是法不染心。这句话哦，我看到实在是很感动，就是我们学习佛法也好，不管我们在道场多么的精进，在家里多么的乖，多么的都好，那但是呢这种法假如没有染到我们的心啊，这个感染没有染到我们的心，其实我们的心都还是我执深重的。你在读的这一些佛学，你在这一种生活当中，你其实只是为了自己以后的生存，或者是只是为了以后的弘法便利，你并不是研究这一些佛法是为了解脱生死，或者是为了利益众生。那假如你这样子的动机有问题的话，那圣严法师就说你读再多都没有意义啦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修学佛法也一样啊，常常这样提醒自己啊，法要能够染心。所以我跟这个朋友讲说，要去打坐也好，要继续读你的博士也好，哈、啊，他是现在读博士班。我说你要继续读也好，哈、啊，你要继续出家哈、啊，维持出家的身份也好，你记住一句话，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一些东西，你所作所为，是不是都能够让我们的法能够染到自己的心呢？染到自己的身心，如果染不到的话，你就要检讨一下了。啊，
染心是要去实践它吗？还是要去了解它？
染心就是，比如说，你看哦，我们在搅拌颜色的时候啊，色彩的时候啊，你要让另外一个颜色，比如说黑色放到白色的纸张来。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墨汁啊倒到这里面来才能够染，对不对？那佛法也一样啊，假如说佛法是黑，这个比如说这个书的颜色这样子的黑色， 那这个纸张就犹如我们自己的心，那这个颜色永远是黑色哦，你的心永远是这样保持原来的颜色哦。佛法是佛法，你身心是身心，这样子永远它都没有染到你的心啊。所以他说佛法染心哦，就是你要把这个颜色的这个色这种色彩要放到这里面来，让它融化为跟这个东西一模一样的颜色，那你才叫做佛法染到你的心啊。佛法染到我们的心呢、啊，啊，那假如你没有的话呢？通常我们都是，这个是有时是空闲的时候才拿来看看这样的 啊，好像古董一样的哈、啊，嗯。当然呢，你要说到底佛法要怎么染心哈、哦？我们比较关心是这个嘛，对不对？佛法怎么染心？你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厌离生死、心求涅槃的心。有没有？有没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啊，那假如我们那一种这一种发心是很微弱，而且是有时有、有时没有的话，哈，待会我们会看到，这个都还没有法没有染到心，嗯，法没有染到心的，法就好像外在这个颜色黑色这样，白色是白色这样，还没有混在一起哦，混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染心哦。啊，嗯，所以有时我们在修学佛法，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人哦，他就是有些人的根性，他就是那么喜欢挑，看你的缺点，他不看你的优点的哦。你假如活在这一种环境当中，整天你看到有一些人哦，我就是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朋友哎，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哎。怎么这些朋友、哦、都喜欢听负面的东西、哦、他都喜欢听负面，他不太会讲正面的东西、哦、他都喜欢听负面的，就是这个不好啊，那个不好啊、哦、那个不好啊，然后讲到最后呢，你我因为我在旁边听嘛，我到最后我会觉得说，诶，那是不是你最好，我真想问他，你知道吗，每一次都是这样，所以我有时就是我如果是知道这一种朋友呢，都是负面的思想比较多的，通常我有时哈、哦、碰到面就是问讯一下这样，就因为你跟他在一起哦，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在他身上哦看到，就是看到那个正面正直啊，看不到了哈、哦、那这个是比较难的，但是至少说我们修行者哈，我们修行人哦，应该这种反省力要很强哈，否则其实我们出家众跟居士在一起啊，还是修道人跟修道人在一起啊，我们是很容易发现你有没有用功的，很容易发现的哦。你看，所以有一些人哈，有一些居士，他就是很喜欢这个师父的话呢，那他就是整天打电话哈，整天去跟他什么。我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哈，有一个高雄的同学就跟我联络，他说，诶，你现在到处讲课哈，你有没有整天接电话接的没有空了啊，他说我在外面讲课是不是认识很多居士，然后就是整天就为了在忙讲电话，我说没有呢，奇怪，没有人敢打电话去学院找我耶，我讲我说因为我看我学院的院长啊，像我们后管院长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一种性格哦，可能是有一点怪癖耶，真的，你叫我们主动去打电话啊，你最近身体好不好啊，哈、啊，不是说我们不会关心众生，但是那一种想法哈、哦，不太会自然会产生出来啦，如果我看到你们不舒服，可能我会问啦、啊、但是不会说，哎，你在家里，我在寺庙，哎，突然想到你，然后就会打电话给你。在我的阿拉耶识里面还没有这样的种子啊，所以我就跟我这个高雄的同学讲说，没有呢，我的电话费有时是两个月才来一次的呢，很省的呢。所以我说啊，可能我们的性格比较喜欢读书啊、哦，比较喜欢读书，所以。那知道的学生呢，知道的这种 在家中呢也不会来打扰师父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嗯 OK， 我们继续了哈。刮胡二，虚妄为事系。毕竟空不能够成立一切法，那要依实立假为方便，所以呢安立依他起自相有，或者是缘成时自相有，这样子的说法是为了适应小乘的根性，引导他们回小向大。那什么叫做自相有呢？我们之前已经有提过，就是比如说书本外在的一切山河大地，它都是四大地水火风所成，对不对？和合所成。那这一些地水火风有它个别的自相，阿毗达摩里面自相和自性是一样的，就是它的特相特性。那这一些特相特性呢，在缘起法来说它是不会乱的，它是决定如此，普遍如此，过去现在未来地水火风的 特质自相都如此。所以你站在这一种世俗地来说，这一种自相有的法，你在禅观里面你也会看得到这种地水火风的特质，你也会看得到的，也会很清楚的。但是在中观来说，我们本身在修观的人，你本身就要知道说，虽然它有地水火风的这一种特质的相状在，但是你不能以为它是实有的，所以它跟唯识学就从这个地方分别开来了。那唯识学它就认为这种自相有的东西呢，它是真实，是法性如此。当然那中观呢，他认为连这个呢其实它都是如幻如化而已。这两者就是差别开来了。OK， 看第二个圈圈。对于五识不具足的众生，或者接近于小乘的根性，所以密严经又说，佛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二慧不能知藏即赖耶是，就是提到说原来阿赖耶也是如来藏，以如来藏而有无始虚妄的熏习，名为阿赖耶是，那成为杂染清净的所依。那这一种如来藏跟唯识学，如来藏跟唯识学的结合呢，这个密严经导师说楞伽经还有密严经呢，它是如来藏思想跟唯识学思想结合的一种经典来的。这两部经啊，楞伽经还有密严经，它是把如来藏思想跟唯识学的阿赖耶思想两个结合的思想来的。那当然它也是比较属于正常唯心系。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我们有提到说阿赖耶是本身，我们说赖耶本身它是只有如果按照唯识学来说它是有漏的，对不对？它是有漏的嘛。那在如来藏思想呢，它有一点不同，就是它认为说如果我们在解释这个赖耶的时候呢，其实也有解释到如来藏。为什么？因为之前我们有说清净法界的这一块啊，缘成实相的这一块才是无漏嘛，对不对？我们是这样说嘛，在唯识学的时候，这个图它是有这样区分，这个是不属于有漏这个地方的，它是无漏的，所以这个叫做清净法界，就是缘成实相，这个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因为赖也会指这个现起的外境，那这个如果是执为实有现起的这个外境的话，现行的外境的话，它执为实的话，执它为实，那就成为什么？对，边际所执，边际执。所以清净法界的这一种 圆成实性呢，它有两个面向。第一个呢，就是它不是属于赖耶这个范围的哈，在唯识学来说啊。那但是呢，它这是一个它的面向。第二个面向就是，假如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这个过程里面，那因为我们知道它是缘起依他起，而不执为实的话。那这个遍计值当下呢，离遍计值就显示什么？圆成实啊，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嘛哈、啊。所以圆成实它有两个嘛哈、啊，一个就是离遍计时所显的圆成实，那另外一个就是它本来就是清净法界等流的这一种啊，正如法性啊，这两个。那这里所要提到的就是如来藏呢，它就是要把赖耶的这个思想呢跟如来藏思想做结合，所以呢他就把有一些东西呢就跟之前唯识学所解的有一点点不同啊。因为他没有三自性的说法嘛哈，所以当然会有一点不同啦、啊。所以在一开始谈如来藏的时候呢，导师就有提到说，赖耶他竟然能够现起一切，或者是它就是属于有漏，那我们就会想说，它有漏的成分，那它应该它的深处哈、哦，导师是说，它最深的深处呢，应该有无漏的成分。导师在我们前面的讲义已经有出现过哈，就是在赖耶的深处呢，应该有无漏的成分。那假如有这一种无漏的成分的话，只要把这种有漏的慢慢去除它啊，就把这个无漏的部分呢，比如说无漏是这个颜色啊，那这个是空白，那只要把这个有漏呢去掉的话呢，那这个清净的如来藏显现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如来藏性显现的法身圆满了啦啊、哦！所以在如来藏跟唯识学结合的时候呢，它如来藏本身的清净功德法性哈、哦，它就安立在赖耶里面了啦，安立在赖耶里面了啦啊、哦！所以这一点导师是说，这两者有结合啊、哦，思想有结合了啦啊、哦，嗯。跟之前唯识学的部分呢，谈到有一点点不同哈、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原来阿赖耶还是如来藏，那依阿赖耶依如来藏而有无始这一种虚妄熏习哈、哦，名为阿赖耶识。那这个阿赖耶识呢，就为杂染法所依，或者为清净所依哈、哦。清净的部分就是如来藏性哈、哦，自性清净。不知呢，其实它还是依于法空性，就如来藏啊而有的啊，这种法清净性啊，是依于如来藏。导师说，可惜有一些学者不知道哈、啊。如月有漏的阿赖耶识来说，这只能说是生死杂染法的中心。阿赖耶也还是依转世，要依转世的熏习与转世复为因果的关系啊，所以阿赖耶识只是相对的虚妄不实的所依啊。导师在这里要提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还没有涂颜色之前哈、啊，我不是说这个是有漏的嘛，这一边是有漏，对不对？那导师说，为什么我们说它这里是清净 ，OK， 这里没问题。这里我们这一块我们是要处理嘛，对不对？这一块我们要处理。那导师说，这一块我们怎么知道它是虚妄，然后能够把它的如来法相显现出来呢？导师说，就是其实这个所谓的赖耶哈阿赖耶识呢，它虽然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对不对？但是导师说，如果按照这里来说的话呢？它其实这个外在所现起的就是它的转世，上次我们有讲哈，这个转世呢就是前七世嘛啊，七世或者是它相应的心所啊等等啊，相应的心所哈，七世间等等。那导师说， 那也它的种子能起现行，现行能熏种子。其实这一种那，这个那也呢，其实它如果离开了这个转世，它本身也不存在了。它如果离开了外在这个转世啊，前七世或者是外在的一切，它这个那也也不能存在。所以那也为一切法的所依，其实它也是相对的所依，它只是呢，要显示它是比较主，这个比较属于客而已啊。实际上这两个呢，它都是同等重要。没有了转世，阿赖耶识也不能存在啊。那有阿赖耶识，也一定要有转世存在啊。那当然，我们假如能够在这，就是种子起现行这过程里面看到它的这种有漏性的话，而显示出它如来藏清净功德性，那慢慢呢，这个赖耶杂染的部分就能够去除而显现它清净的面相出来啊。这个就是这两者结合的一个思想哈。这两部经《楞伽经》还有《大乘密严经》。好，我们看下一页301。第三，真常唯心系。导师说，但一般凡夫外道不相信无常无我空的人啊，不能够在无常无我安立一切法，所以佛就不能不别出方便说一些众生身中有如来藏。那这对于那些不为空无我啊，那摄影指我的凡夫外道呢，是非常有效的啊。所以为了摄化即我外道，密说法空性为如来藏，这好像有我为一，其实呢还是无我的法性啊。那下面的譬喻很好懂啊，大家看一下你就很容易理解啊。如卖药一样啊，卖的是救命金丹啊，挂壶一。性空为名系呢，就好像老店不讲究装潢，老实卖药。那这个是懂得真实货的人呢，识货的人呢才会来买。那但是呢，第二啊，有些人嫌它不美观，气味重，不愿意买啊，要有一些新的门面啊，推销啊，还要装上美丽的瓶子啊、罐子啊、糖衣胶囊啊。那药是销路大了，救命也应该多了啊。这如呢虚妄为师系。第三，但是呢幼稚的孩子还是不要。那要怎么样呢？渗和啊，就是渗入啊大量的糖，做成飞机、洋娃娃啊、玩具的形式。这样子呢才愿意买来吃啊。那这样的话买的更多。照理来说救的人应该也更多。导师说这一系就有点像真常唯心系哈。实际上是不一定啦，就是卖的多是不是一定救的人多，不一定哦。对不对？你看好像我们最近那个椰子你有没有听到啊哈、哦。上个礼拜我在再会认买一个椰子来吃呢。所以有时这一种包装的东西呢，就是导师的譬喻很好哈。导师说虽然都有药性啊，但是呢是不是能救到我们的病呢，还要看情况啊，不一定。我们来看那个法盒，导师说的很好啊。吃到肚子里面虽然都一样救命，但能救命的不是瓶子，不是罐子，不是糖衣，更不是洋娃娃啊，而是救命金丹。这就叫做方便，以方便而能够带引到究竟，方便是手段，不是目的啊。所以有一些翻译说方便为究竟呢，导师认为是害尽众生哈的翻译，这是有问题啊。这在我们书本呢，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哈，274页我们书本导师有讲过哈，这一句话哈，就是在大热经，大热啊，就是光天化日的日啊，星期日的日， 大热经里面呢有这样子的翻译，导师说这个是不对的啊，应该是方便自究竟，而不是方便为究竟啊。因为方便就犹如那些糖啊、糖啊、包装啊，哈，究竟是才是救命金丹呐、啊，啊，方便跟究竟是不同的啦。那你用这个方便呢，用这一种漂亮的东西，实际上你是要吃它的药嘛，所以由方便自究竟，就是由方便到究竟是对的，这样子的翻译哈。但是你说方便为究竟的话就不对了，因为你吃了那一个糖，以为就是药。那是差异很大的，所以假使瓶子罐子精美哈，竟然买了瓶子罐子而不要药，那真是错极了哈。那假使买了飞机洋娃娃，越看越好，那真的当着玩具玩，那真该死。而且糖喝的太多，有时药力也不足啊，所以有时药性变质。吃了也救不到命啊，所以老实卖药也有它的好处啊。所以我们有一些课啊，上得非常的艰涩难懂，那这个就是老药啦，你要这样想哈，老药哈，好，最后。三系原是同归一致啊，智者应该善巧的贯彻，那使它成为一道一清净一位一解脱的法门，免得多生争执。那最重要就是不能执着方便，忘记真实啊。读者到底什么是如来出世说法的大意？老实说，这个应该要谨慎谨慎啊。其实如像那一种方便呢，其实在佛陀时代也很多这种修行者啊。我们看经典是看到有什么舍利弗、目犍连，实际上其实当时佛陀时代还是有很多没有被经典记载的名字，还是很多的啦，对不对啊？啊，其中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比丘啊，叫佛陀时代，他本来是乞丐来的，那他在那个村庄，他一直都托钵，就是他讨钱啊，讨吃讨不到。但是他每天早上都看到有这个师父哈、哦、去托钵啊，空钵去满钵回这样，所以他每次在那个庙外面这样看到他就觉得哦，当和尚不错哦，所以呢他就出家。但是他出家的时候呢，因为他自己知道说，哎，他不是真的是想离开五欲啊而出家，他是希望生活能过得去，所以呢他出家。的时候呢，他就不舍得把他的那个乞丐的衣服丢掉啊，因为他怕以后当不成和尚还可以继续当乞丐嘛，所以呢他就把他的乞丐的衣服呢吊在他出家那个庙的后面啊，就是这样子吊起来。那他就是每天呢有空的时候他就过去望一下，我看还是不要穿比较好，他讲他又回来啊，又回来他的庙里面，每天呢有空呢，他就去看一下这件衣服，因为他觉得说他如果是不行的话，以后还可以穿这个。那后来就是当他慢慢接触到佛法，那也听到世尊的开示过后啊，那有一天他自己也证果了。那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每天都去看那件衣服嘛。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但是他就是不舍得丢。后来他有一天呢，他就去把那件衣服拉下来，然后拿去丢弃。所以他的同参道友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把这件衣服丢掉了啊？已经看了那么久了。”他说：“现在我才真正要放弃了这件衣服啊，就是这个身份啊。”所以我们其实修行者也一样，我们来学习佛法哈。有时我们还不愿意放下固有的成见啊，或者是我们出家人也一样哈、哦，固有的习气不愿意放下。我们进到佛法来，有时其实是外向修道人，实际上内心呢还是跟世俗人一样。好、哦，所以我们修行人哈、哦、本身自己要很警惕这一种事情啊、哦。所以像我们出家哈、哦。 像我出家，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很远嘛，我家有很多小孩的，非常多小孩，我才出家第一个放假回家哈，我所有的衣服哦都给我哥哥的小孩全部拿来穿完了，你知道吗？我们自己我原本的那些留下来的东西几乎都没有了，都没有了。但是我后来我来台湾才看到，哎，有一些同学他带我回他的家，我看他还保留的好好的呢，我就有点生气，很压抑的那种想法，说你是不是要留着以后可以穿？因为我看这个佛陀经典，确实有这样子的出家人呐，哈，以前时代，所以你看哈，真的，我们如果当着这个我自己出选择这一条路出家，那就等于就很像泼出的水一样哦，不要再收回了，吐出来的东西干嘛要想吞回去，对不对？你这样子哦。才能够想办法要让自己修不好要精进一点，那修得好要继续努力，这样子才是，对不对？那不是给自己留很多后路啊，啊，给师父骂一骂啊，给长老骂一骂，哎呀，我不干了，哈哈哈！你这样子为自己留后路啊，是永远改不了习气的啦。哦，所以我们在修学过程里面这一点哦，我们大家共勉啊，嗯，好，我们来看最后四摄法。大乘三系讲到这里呢，就把六波罗蜜全部讲完了哈。那现在要讲四摄，成熟众生到佛说以四摄哈，不施爱语力行同事。好，我们看下一页。302，第一，六度呢，主要是能够让自己成熟佛道，哦，成就佛道，哦。那四摄法呢，是成熟众生，摄化众生，利他道，哦。当然，这个是一种偏重说啦。实际上，六度呢，它本身应该也含自利利他的，对不对？哦，比如说六度的第一个布施波罗蜜。它就跟四摄法的布施一样咯，对不对？好，其实它是有两个是有互通的，只是在法相的分别上它有这样子的区别啦，嗯。好，看四摄法的底下。在家出家，无论家庭、社会、国家，在僧团中，在信徒中，要集成这种群体的关系呢，那起着领导的作用，得到大众的信任，可以接受教化，见你实行，就绝不能离开四摄啊。四摄本为共世间，就是领导者哈，一定要懂得这四摄的原则。所以大家，如果你是一家之长，还是说你是老板啊，还是什么哈，那这一种你要懂得啊，这个四摄法要很懂得啊。菩萨以利他为先，自然更需要四摄。从大乘的四摄利他可以知道呢，大乘的利他是以同愿同行的菩萨处于，而菩萨呢是处于领导的地位。好，四摄法的内容，第一，布施，给予物质的利益，那摄受众生的要诀，所以导师说，这个是不管是多么刚强难化的众生，你天天喂他吃好的，他就会柔软下来了啊！你布施给他啊，当然六度之一也有布施，那布施就有分的更多了，除了物质财施，还有法施跟五味施啊。好，第二，爱语，那和乐的容貌、诚恳的态度，那谈话是谈话所应有的态度啊。那所以呢，我们不管是说什么话都好哈，世间出世间的善法都好，那总是要让对方呢知道是为了他的利益啊。所以说爱语呢是要为了他的利益，而不是说一些暧昧的话哈，那个不叫爱语啊啊嗯。那假如你为了他的利益呢，那就是呵斥他，他也是乐意接受的哈。这里面就是谈话的技巧哈。所以爱语它其实是柔软语啦，哦，柔软语，第三，力行，就是对他说的做的，那适合实情，使他得到利益，与佛法中增长功德。 所以真正的利他行呢，是要在佛法中增长功德，有点像是至少说你是世间善或者出世间善啊，而不是呢你为了要吻合他的一种利益呢，他是去买白粉来吃，去买大麻，你还给钱他，这种就不行了，想了解吗？啊，要吻合佛法的这种因果道理。那凡事不合需要的，不是他希望，不是他所能，那虽然是善事善法，有时也会使人家离心哈。所以这个我们为人父母的，虽然是知道说有时为了孩子好啊，让他得到利益，懂得因果，但是还是要方法要得体哈，嗯，要让他知道，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未来的这种长远来看啊。好，第四，同事，就是要跟他同甘共苦啊。那以前丛林就是住持跟大众呢都一样啊，吃的都一样，那这个才能够同理大众啊。所以我们如果是在家众，我们要跟众生在同事间啊，要能够和平相处呢，那这四个呢应该要谨记在心啊。假如一个菩萨有智慧的话呢，他还可以用这四种方式呢，能够亲近众生，而且能够引导众生修学佛法啊。好，我们看最后一页啊，303，《大智度论》卷44这里哈。这里我是没有把它切得很好哈，其实它是这样，第一句哈。利益事情，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呢，总共有四色法。第一，财施法施，所以第一行的后面哈，财施法施两种摄取众生，这个是第一项啦，四色法的第一项布施啊。第二呢，就是爱语；第三呢，利行就利益；第四呢，是同事啊。那爱语的话呢，就是随意爱语，还有随其所爱法为说啊。那菩萨未得道，怜悯众生，自破骄慢，随意说法啊。那假如得道呢，更加要为他说什么呢？赞布施啊，随所应度法为说什么呢？高心富人为赞布施，世人能得他物力，民生福德故。若为赞持戒，赞叹持戒，那诋毁破戒，那则心不欢喜啊。如是等随其所应而为说法啊，就是要顺应众生的需要啦，而所说他需要的法啊。利益就是利行，那这个是有今世利还有后世利啊。那这一点的话，大家可以自己看啊。同事的话跟前面一样，就是教化众生令行善行，然后跟他一起做，这样子才能够呢引导他慢慢呢跟自己一样行善啊。所以这个就是四摄法。嗯，好，我们到这里呢就是上完了六度还有四摄啊。那原本要讲新的这一份讲义，大家有拿到吗？有哈，但是可能要下个礼拜才讲了哈，嗯，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呢，就要进入这个大乘行位，就是我们六度四摄谈完过后呢，导师要跟我们介绍十地菩萨等等的修持啊，那里面也是有很多内容哈，那有深有浅。但是不会比前面大乘三昧难的啦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